上，这八个福气都是一样的福气，或者说这样讲，基本上基督徒的福气都是在主里面得到的，在主里面得到的福气都是永生，都是进神的国，都是罪得赦免，都是与神和好，都是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福气，新约旧约的圣徒都是一样。所以我们有这个基本的观念，就是我们都蒙了神的恩典，那么就是有福的人。那么有一些特别他强调的地方就在这里面显出来。我们看第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各位，有人在哭，你去安慰他是可以的，你去跟他说，哇，你好有福哦，哭得好惨哦，你人会哭，人会难过，人会哀痛，都是因为碰到了一些艰难的事，痛苦的事，我们怎么会说他有福呢？这就跟每一个福气有点类似，不是哀痛本身是好事，也不是邻里贫穷本身是好事，也不是饥渴本身是好事，这些事不一定是好事，为义受逼迫，被逼迫更不是好事，这些事我们都希望不要临到我们，不要哀哭，将来在天堂没有哀哭的，将来在天堂没有什么贫穷的，我们都富足，神原来的创造也没有这些，今天在这个世上这些也不是好事，但是这些事因着神的恩典可以成为一个祝福。就是当我们发现自己邻里很贫穷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有难过的事没有办法克服的时候，往往我们比较容易去亲近上帝，往往我们比较容易谦卑下来，所以这是有福的。各位，新约旧约里面，我们自己生活里面也常常充满这种例子，我们在幸福快乐的时候往往会自大忘记神，我们在艰难的时候比较会有福的来依靠上帝啊，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始终是在艰难的时候才去依靠上帝得福，愿我们一直都在平顺中谦卑地分享主的恩典，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平顺中间有福。不过人呢，个人团体教会总常常是在打击中我们才会谦卑下来，才会虚心救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哀痛，需要在哀痛中向神悔改，那么这样的人一定会得到安慰。谁是哀痛的人需要得到安慰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整个人的哀痛，我想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人需要有责罚，人也需要上帝给我们的安慰。我相信亚当夏娃在被逐出伊甸园以后就是哀痛的，就看到那么艰难的生活条件，需要神来安慰。圣经上讲到安慰的时候，总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安慰是圣灵的工作，安慰圣灵是保惠师，安慰师，对不起，用一个不好听的名词，但让你们能够记得，圣灵是慰安妇啊。就我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会把军中的妓女把它给他一个名词叫慰安妇，但是呢，这个用在圣灵的身上是非常恰当的，圣灵让我们得到安慰，得到平安，在上帝的恩典中得到平安和安慰。通常我们不会想到圣灵是安慰者，通常我们想到圣灵通通是圣灵给我们力量，或者说我们不太会想到圣灵是什么。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我不知道你最熟悉的是哪一位。那么当然如果你真的是熟悉任何一位，就有三位，任何三位就有一位，那么三位一体的神不能分开。 但是如果我们讲一下的话，勉强的讲一下的话，分开来讲的话，各位不要分开哦，这三位一体很容易变异端，你讲到三不讲一会变异端，讲到一不讲三也是异端，啊，怎么合一也是要小心。但是我们今天不要头再痛了，我们就讲三位一体的神。你自己对圣父比较认识，还是圣子比较认识，还是圣灵比较认识？圣子当然就是耶稣，我猜了，我们当中多半是比较认识耶稣圣子。那么我们比较最不认识圣灵。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常常向圣灵祷告，常常呼唤圣灵，但我也不知道他们对圣灵的认识有多少。就是从圣经来讲的话，圣灵有一个很矛盾的角色，就一方面他大有能力，但另外一方面圣灵又非常的隐藏，好像包括他的能力常常不显出来。他显出来的是谁？这跟耶稣也很像，圣灵常常显出来的是圣子，圣灵是为圣子做见证的。我们今天传福音，传耶稣，叫人信耶稣，人能够听进去，能够感动，都是因为圣灵的工作。这也很奇妙，圣灵、圣子，其实圣父也是一样，他们把他们，对，这又有异端了哈。你讲神，不能讲他们的，神不是多，神是一。但是当我们讲三位的时候，不能不用他们；当我们讲一体的时候，不能不用他。所以就是他们也是他啊，请原谅我这样提一下，希望也给各位上一点神学课，我们以后可以慢慢了解。圣父是隐藏的，是圣子把圣父启示出来，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那么圣灵是把圣子启示出来的，圣父圣子是把圣灵启示出来，就是他们啊，都有一种极大的爱和谦卑，就隐藏自己，把另外两位凸显出来。但他们在隐藏自己、凸显别人的时候，别神哈、啊、的时候，那个人是 personal， 别人的时候，他们也把自己显出来了。这种矛盾最好的例子就是耶稣道成肉身。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当他成为一个人的时候，当他生下来的时候，当他是一个 baby 的时候，各位，他实在是太明显了，那是一个可以抱、可以逗、可以喂奶、可以换尿布、可以亲爱的、看得到、摸得到、可以替他洗澡换尿布。各位，你哪能替神洗澡换尿布啊？各位，你哪里摸得到上帝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把神显得非常清楚，唯独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当耶稣成为肉身，我们可以很真实、很具体的说，这就是神，以至于东方的博士看到了，马太福音是说看到了母亲和孩子，我不知道为什么马太福音没有讲看到了约瑟，除非约瑟到后面去干嘛了，看到了母亲和孩子。然后下一句话，这是我们对于天主教要有的很大的提醒，就拜那孩子，没有拜玛利亚，拜那孩子。各位，这也很了不起了，你自己想想看啊，我们对于圣诞节的故事太熟悉了，假如说时光回到2000年前，你在伯利恒，你的假如最好是真的有一个 baby， 圣诞夜的晚上真的有一个小 baby， 有人带自己刚刚生下的 baby 来到教会，很小，在那哭啊哭啊，或者妈妈在那喂奶， 然后放下来一下。各位，你有可能去拜那个小孩子吗？有可能跪下来，哦，你是主，你是神，哇！博士们看到一个 baby 就拜他，这很大的神迹哦。理由是神的确在这个 baby 上显出来了。各位，可是你要在，如果神是看不见的，要在受造物身上显出他的荣耀的话，可能可以用别的方式嘛？神可以在摩西、大卫、参孙身上显出他的荣耀，显出他的能力。神可以在英雄豪杰或者是天崩地裂的事件中显出他的能力。神可以在西乃山的打雷发声中显出他的威严，以色列人都害怕。但是在一个 baby 身上，这个 baby 再过几个钟头就要逃命，再过几个钟头希律的箭都要临到他，他就会死掉。这是很矛盾的，神成为人，成为一个 baby， 很明显把自己显出来，可是这是非常清楚，从来没有人看过神，现在神不但看得到，还不摸得到，还抱得起来，还可以玩，还可以喂他奶，还可以换他尿布，这神实在太具体了。但是另外一方面，谁会相信这是神呢？谁会相信一刀就会被刺死的 baby 会是神呢？各位，因此另外有一个图画更矛盾了，更在矛盾中显出上帝，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基督徒在描述耶稣、描述上帝的时候，画的最多的图画，不是平静风和海，不是五饼二鱼，也不是他自己，很多的是他是一个牧羊人抱着一只小羊。有的时候是画他是一个 baby， 在伯利恒的马槽，但是我们画耶稣画最多的是画他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好可怜的。各位，实在是哦，我们华人应该很不喜欢基督教的，我们华人应该很不喜欢基督教的艺术，我们华人应该很不喜欢基督教的艺术里面，绘画里面，大多数是画一个死人，那真的叫死像。所以我们不太喜欢谈到死嘛，我们华人没有福音，所以很害怕，很迷信，我们怕。我们跟人讲我们的神多伟大，你的神多伟大，给我看看，我们会说他看不到，但一定要看的话，耶稣。而我们给他看耶稣的时候，他看到最多的是一个死像。宇宙万物的主宰死在十字架上，这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事。可是那个最清楚的，可以被钉十字架的，可以流血的，会说我渴了，会被人讥笑的，会被人鞭打的，会背不动十字架倒下来的，最后死亡的，那个是具体的上帝，实在太矛盾了。所以尤其是路德，很多神学家想，神把自己越显出来就越隐藏自己，你越看到一个 baby， 看到一个死去的人，你就越不会相信那是上帝。谁会相信我们这些蒙神拯救的人？希利尼人觉得是愚拙的，犹太人觉得是绊脚石的。当他们想到一位上帝居然那么脆弱，会死亡，他们就不信。在我们得救的人，十字架总是上帝的荣耀，总是上帝的能力。各位，八福的原则也是这样。哀痛怎么会是福气？但是如果哀痛叫我们归向上帝，我们就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安慰， 我们就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天国，我们就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能够平安。各位，我进天国，上天堂，得永生，成为神的儿女，罪得赦免，意思都是一样的，用不同的角度来形容神所做的同样一件事。上一堂问弟兄姐妹什么是幸福，我们说是长命富贵，我们这一堂来想一想，长命富贵是不是幸福？这个神话故事我在这里讲过了。希腊有个女神，神话故事里 Aurora 就是黎明女神，就是那个北极光那个名字。她爱上一个人间的男子，这是犯了天条，神明女神怎么可以爱男的人呢？但她爱上了。那么那男人说，我不能跟你结婚呢，我们也不应该相爱啊，因为你是神明，你不会死啊，我是人，我会死啊，我们不能白头偕老啊，白头一直到永远啊。他说，哎，那简单，我去向我的爸爸求，他爸爸黎明女神爸爸是天神，是天帝，他就跟他爸爸求。他跟他爸讲说，我爱上一个人。他爸当然很愤怒，下嫁嘛不好，然后说那样怎么样，他说他会死，我不会死，我请你赋予他不死之能，叫他不要死，福气啊，不要死了。他上当了，他求错了，但他爸很高兴，因为可以处罚一下女儿。好，我赋予他不死之能，他不会死。他求错了，各位，不是长生不死，长生不死不是福气，长生不老才是。后来他们结婚了，幸福快乐了，但是他的先生慢慢跟一般人一样开始老了，巴金就是他会来前头祷告了，就是他膝盖不舒服了，或者什么地方不舒服了，他开始有皱纹了，记忆力慢慢失去了，手会发抖了，有巴金森，有老人痴呆了，越来越老了，但是他不会死，他不能动了，但他不会死。启示录有一个咒诅，在启示录好像十章里面讲到，有五个月，应该是有五个月的时间，有一段时间人会受到最大的可怕的事，就是那一段时间人被伤害了，受痛苦，痛得想死却不能死，求死不得。各位，对不起，这个痛苦我们今天也有，这个痛苦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有，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这个痛苦，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在教会也不知道怎么办，诚实的说，你们一定也有啊。去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探访老人，九十岁，老人越来越多，九十岁，我们一去探访他，总是说：“哎呀，张奶奶、陈伯伯，你真的好福气啊！愿神祝福你，长命百岁。”他们都会很诚实的说，每一个都会：“我不要长命百岁，我要早点见主就好了。”各位，真的，我看到这些，我相信你们的也差不多。我看到这些长辈，没有金钱的问题，他们有钱。健康也很好，儿女也有成就，也孝顺，也有外劳照顾，但是真的活得很不快乐。康牧师，电视我不想看，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每天都不知道在干什么，也不想干什么。各位，这是我们碰到问题，我们需要，真的需要求神帮助。我觉得以前我们没有碰到这么普遍的问题，怎么样让老人活得更喜乐一点。我们教会也有做这些事，我想每个教会都想办法做这些事，包括一些健康咨询啊，包括我们教会一年有四次老人的旅游郊游，他们都很快乐。可是各位，一年四次，一年有365天呢，其他361天怎么办呢？ 你天天去旅游，我相信也可以办得到，那时候就不快乐了，他就想在家里。他说有的时候旅游，有的时候那个，我想这些都不是解决办法。我们怎么让人在逐渐衰老的时候仍然能够有喜乐？好，故事继续讲下去。那个神话故事后来是黎明女神离开了她先生了，她先生不知道死了没有，就是这个故当然死了，这是笑话。就希腊神话告诉我们，就是人不死，不死不是坏，不是好事。事实上那个塑胶就像这样东西，不会朽坏，不会 decompose， 这很麻烦的。好，所以我们要的不是不死，要不朽，要青春常在。好，那就有另外一个故事了。 Oscar Wilde， 英国的作家，非基督徒，很聪明的一个人，但他写的东西，他不是基督徒，他最后在监狱里面好像是归到主那里了。我觉得他写的东西，他明显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实在很聪明，他也明显的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明显的反映出罪人对真理、对永生的渴慕。我实在太觉得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力量，不仅是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也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出这个真理的奇妙。因为福音真的很难传，我承认非常难传，但是福音真是神的大能，我们真的希望神能够帮助我们把福音讲出来。有的时候我看这些非基督写到世上的痛苦，真的是很值得把它用来怎么跟福音连在一起。威尔的写的一个短篇小说，我们台湾应该也有的时候在剧场上演，叫葛雷画像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简单的说，这是19世纪的一个故事。伦敦有一个美少年、美青年，非常的俊美，那么很受欢迎，社交上大家都很欢迎他。那么有一个画家就画了一幅他的画像，画得太棒了，那么把这幅画送给葛雷，葛雷看到就哭了。他说你哭什么？他没有讲，他把那个带回去了。他带回去，他许了一个愿。他哭是因为他看到这幅画就是他自己，非常帅，非常俊，非常美。但他想到这幅画永远不会老，他会老，所以他许了一个愿，从今天开始愿这幅画上的人老，我不要老。各位，我们刚刚讲不是不死哦，是不老哦。葛雷就不老了。那么后来他就变成伦敦社交界的奇人，每一个人男女，那个伦敦的社会，高阶层的社会，各位一直都是的，希腊也是这样，都有同性恋的，高阶层的、上阶层的，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这样。那么反正他是，大家都是觉得他是宠儿，大家都喜欢他，大家都羡慕他，因为他怎么就不会老嘞？他怎么总是那么帅，总是那么吸引人，总是那么让人喜欢，太吸引人了。细节不讲了，他太受欢迎，大家都称赞他，每个人都要问他保养的秘诀，他没有，但大家喜欢他。各位，一个人不死不够好，还要健康，不能老，不老不够好，你得善良。葛雷非常的俊美，但是他变得越来越邪恶，因为他太漂亮，女人都投怀送抱，因为他太漂亮，大家都称赞他，就骄纵，就越来越堕落，就用他的美在吸引人，在伤害人。各位姐妹，您说不定也做过这种事，因为美女也很会伤害人的。不过我们不要讲了，我们在讲道要严肃一点。葛雷最后变成伦敦最坏的一个人， 大家都爱他，是上流社会的人都爱他，大家又恨他，因为他非常邪恶。这个话，这个故事的最后的结束是，葛雷他每次伤害人、做错事情，他就要到阁楼顶上看一下那幅画。每一次他做伤害人的事，他的脸还是俊美的，还是吸引人的，但他去阁楼看那个画，那个画里面的人就更老一点，也更邪恶一点。邪恶到最后他实在受不了了，他拿刀把这个画刺死了，人家发现他自己也死了。这个不必去管他，我要讲的意思是，一个人不死是不够的，一个人不死不是幸福，一个人还要不老。但是不老不死不是幸福，还要不坏，他要善良啊，要不然你用你的美丽、你的财富、你的魅力去伤害人，越美越好，伤害的越多。所以我们还要有德，那么这个德和福的不一致就是大家的痛苦。很多很好的人，但是他的福气不够。我们在这里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不管我们犯错了，我们做错了，或者是别人做错了，我们在哀痛当中，而且没有办法解决那问题。如果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去多多的依靠上帝，我们得到主的安慰，这就有福了。我自己越来越求主帮助我能够认识圣父、圣子、圣灵，包括圣灵保惠师在旧约里就做的工作。那么我也觉得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家庭，我说我们的家庭就是你我自己的家庭，我们的个人、我们的教会，好需要圣灵啊！我们好需要安慰哦。安慰那个字就是保惠师，那个安慰那个字很丰富，有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医治，给我们责备，总之让我们心里的人有力量起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这个事，我自己觉得在圣灵的感动下能够体会，就是真的是在挫折的时候、打击的时候、忧愁的时候，能够有一种盼望和力量。那个不是个性的乐观。各位，我想我跟各位讲，希望不要叫你很吃惊了。我的个性是非常悲观的，但是我觉得圣灵在我身上慢慢给我这种安慰，让我能够知道神的国度的盼望，不是我自己而已，神的教会、神的家、神的儿女。我应该没有这种感觉的。两年前我有忧郁症，忧郁症大概感谢主半年就好了。一个月前我又发现有巴金森，就有巴金森，这个应该就不会好了。有人说我的忧郁症跟巴金森可能有关系，这我不知道。我现在最烦恼的就是爱我的人天天给我秘方，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就又忧郁起来了。因为这么多秘方我还不好，那一定是罪大恶极了。各位都为我祷告就好。我说这话意思就是，我们碰到艰难，我们会碰到艰难，我也不希望碰到这些艰难，但是这些艰难可能会把我们打倒，但是如果这些艰难更激发我们对主的信靠，那是有福的。我觉得我目前状况是这样，我们继续彼此代祷，能够得到安慰。那个安慰是一种，我以前都常常会幻想，如果没得这个病，没得那个病，如果我以前考试的时候、联考的时候，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我现在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我都不这样想，神给我的带领都是最好的，因为有耶稣。我们积极进取，希望改善，我们会悔改，但是我们 在哀痛中，不是死在哀痛里面，在哀痛中我们寻求神，我们更渴慕神，我们有福气，我们会得到世人得不到的安慰，真实的。好，我们看下面一个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承受地土的意思，照前面来讲，应该也是承受神的国。那么在人间谁能承受地土？事实上在人间没有承受地土，或比较少。各位，我们会说买一块地嘛，我们不会说承受一块地。承受一块地，除非爸爸是地主，你会承受一块地。什么叫承受一块地？应该是买一块地得一块地。在人类的历史上，谁能得地呢？绝不是温柔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得土地的人是善战的人，不是温柔的人，是英雄，是成吉思汗，是拿破仑，是亚历山大，他能得到地土。现代的人谁能承受地土呢？那也是土地开发商啊，中介啊，不是中介，中介小人物了，就是应该一般也是比较，对不起，如果各位你有土地请原谅，不是骂你，应该也是比较奸恶的人吧，得到土地嘛，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谁能得到土地？就比较厉害的人嘛，以前用武力来征服得到土地，现在用买卖啊，用什么技术啊得到土地。土地是美好的东西，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永远的土地，永远的家乡更是美好的。这里讲温柔的人有福，他们会得到，意思也不是像童话故事里面，童话故事里面都有一个国王要把他的国土给三个儿子里面的一个，他要给谁呢？给老大还是老二还是老三？于是就给他们一个任务。各位，今天神话故事实在讲太多了，这是随便编的。给他们一个任务，艰难任务，谁能完成谁就可以继承土地。通常这些故事里面都是老大很精明，老二很厉害，所以他们都没有完成任务，老三傻傻的，很温柔很善良，帮助一个老太太，结果老太太是一个仙女，就帮他完成了一切的任务，他就得到了土地。我们基督徒是这样吗？从一个角度来讲有点像。各位请不要误会，我们常常会有这个误会，就是我们基督教就是讲让步啊，软弱啊这些的。我看《暴君粉尘录》里面这个电影，就是《你往何处去》，这个电影描述尼罗时代对基督徒的逼迫。这电影是电影里面少数一个还满合圣经的，或起码满合基督教的教义的。那么里面有一个镜头，这镜头是两个罗马的军官在谈话，他们在竞技场里面谈话，竞技场里面呢就看到基督徒，大量的基督徒被带到那个竞技场里面，他们只要放弃信仰他们就可以得生，不放弃信仰就会被狮子咬死，被人砍死，或者说这很残忍，有些女孩子就在竞技场里被人家强奸，这样然后被杀掉，就有这些镜头。那么基督徒都宁死不屈。这两个军官在看到基督徒的时候就说了，有一个就说，他说我以前一直以为基督徒是很柔和的，很弱小的，很软弱的，我记得他用的英文好像是 tender， 很弱的，很嫩的。他说我没有想到基督徒是这么骄傲， 哇，我听了很感动，真的。各位，骄傲不是好字，但是你懂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基督徒非常的骄傲，我们基督徒非常以我们的信仰为傲，我们对整个世界，我们对罗马帝国，我们对狮子，我们对尼罗，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谦卑受教顺服，这是主吩咐我们的。但是为了我们的信仰，你怎么折磨我，我都不放弃，我绝不放弃我的上帝，我以我的上帝为荣，我以我的上帝为傲，我以我的上帝为乐。我们是温柔的人，我们希望我们是温柔的人，我们的温柔不表现在我们的拳头会打人，我们温柔不表现在我们的懦弱上，我们的温柔表现在我们对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福音，我们总是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接受，然后温和地把这个恩典传扬给别人。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有这样的气质。我们是非常骄傲的，各位。所谓非常骄傲，就是我们非常相信我们现在传的这个东西是很好的东西。当然现在社会逼着我们好像传的东西都要偷偷摸摸的跟人家讲，耶稣在众人面前祷告都好像我们在走私贩毒还是在吸毒，偷偷吸一口不敢给别人看到。各位，因为环境，有的时候我们父母不信主，我们不能太公开，不要刺激他们，这都是真的。但是求圣灵帮助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也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东西是多么美好。我们所信的东西多么美好，又不会像我们得到了美好的东西有的骄傲。如果你信的东西美好，跟你拥有的东西美好是不一样的。你拥有一个美丽的脸孔，你可能会骄傲；你拥有一个宾利轿车，你可能会骄傲；你拥有很大的权力，你可能会放肆，会残忍；你的心里拥有很多的智慧，你可能会用这个智慧来想出许多害人之道。你拥有上帝的恩典，你会有柔和，会有谦卑，但是会有一种我不知道怎么讲的骄傲，就是不要讲骄傲吧，荣耀吧，你有一种荣耀，你有一种荣幸，你知道自己的不配，你真是很觉得很愧对上帝，我没有多活出你的美好，但是你在众人面前你又很高兴的，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蒙了上帝的恩典。再一次，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你在世间有任何比别人优秀的面孔、车子、钱财、地位、学位，你都难免会骄傲，但你相信上帝，你相信上帝的恩典，你拥有最好的东西，你会有最大的温柔，你会得到最大的帮助。好，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饥渴慕义，饥渴慕义就是饥渴，有饥渴，饥渴不是有福的，饱足才是有福的。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他们必得饱足，那么一定要连在一起来看，没有得到饱足是不会有福的。但是他的确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什么意思？我们先讲饥渴，先讲饥渴是一个美好的东西。我曾经讲过，神所造的都是好的，有的时候圣经把一些神所造的给我们一些警告，我们就会有一些误会，觉得这不好，其实这不是不好，是好，因为神造的没有一样不好，是我们会误用它，所以神警告我们。这个包括欲望， 圣经里常常讲到邪情私欲，常常讲到要提防肉体的私欲、情欲，说这些是不好的。的确，这些不好，不好是因为它会引诱我们犯罪，它会引诱我们，让我们把这些当作上帝。它的本质没有不好，它的本质不但没有不好，是非常好的，因为是上帝造的，因为那使我们快乐。各位有欲望，我就直接讲了，有食欲、性欲，其他的欲望都是一样，有欲望才有快乐，没有食欲你就没有吃饱饭的快乐。这是今天很多小朋友的问题，他们都没有食欲，因为他们吃了太多junk food， 他们都没有饿过肚子，他们都是随时给他吃东西他都不想吃，我觉得好可怜哦，没有想要好好吃一顿饭，因为平常爸爸妈妈宠他们吃太多了。现在很多人没有什么欲望，或者生活觉得繁衍，都是刺激太多了，工作太少了。那么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当我们有欲望的时候，这个欲望得到满足是快乐的。问题就是当人有罪以后，我们看到这个欲望给我们的满足太好了，我们就无休止的把这个当作我们的神，这是神警告我们的。神希望我们对任何事情有恰当的欲望，有恰当的满足，但是最大的欲望、最大的满足是对上帝，对上帝，跟上帝有个美好的关系，那个关系叫做义。饥渴慕义就是渴慕跟上帝的关系好，但是表现在其他的每件事上。今天一般的人除非被圣灵感动，我们不会渴慕上帝，不会渴慕上帝的义，不会渴慕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好。我们根本不认识上帝，我们也不觉得他有什么好。我们一般渴慕的，各位对不起姐妹，你渴慕的一定是漂亮嘛？各位弟兄，你渴慕的一定也是漂亮嘛？漂亮的女朋友嘛？我们都渴慕，我们都喜欢，以及其他的东西。被圣灵感动的人能够渴慕跟上帝和好，跟上帝有益，被上帝称赞，这样的人一定会得满足。在人间渴慕任何东西不一定会得到那个东西，你渴慕钱你不会得到钱，你渴慕爱情不一定得到爱情，你渴慕自由不一定得到自由，你渴慕富裕不一定得到富裕。各位，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东西，只有上帝，你渴慕上帝就得到上帝，你渴慕跟神和好，神就跟你和好。神，你渴慕他，因为你会渴慕他，他已经先拣选你了。蒙神恩待的人，我希望我们当中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多一点这种渴慕，多一点这种向神的祈求。主啊，我真的好渴慕健康，我现在真的好渴慕手不要发抖，我现在真的好渴慕，我在忧郁症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真的好渴慕能够好好睡觉。各位，这些我再一次说都不是坏事，都是好事，但是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有一个福气，我们会渴慕上帝。其实我们对世上任何东西的狂热的不可思议的喜好，不管是爱情，不管是儿女，不管是父母，不管是国家，不管是好的或不好的，而我们在那种英文 insatiable 没有办法满足的渴慕一直有，其实让你吸引你归向上帝。我们在上帝里面能够得到满足，上帝让我们渴慕，又让我们听到福音，如果也让我们愿意去追求，如果也让我们在追求以后 继续的追求，应当是这样的，应当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可能会对神烦厌？而实际上我们的确常常对神烦厌，不应该的，因为他这么美好，他是那越吃越好吃的食物，他是那越看越美好的东西，他是那越拥抱越想被拥抱的上帝。愿圣灵恩待我们，让我们是有福的人。我们饥渴慕义，我们渴慕跟上帝的关系好。你跟上帝的关系好，义是关系，跟神的关系好，你跟神之间是平安的，你也跟人的关系好。这里面恐怕还有很多可以讲的，不过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义里面相对的就是罪恶的被对付。我们跟人跟神的关系不好，因为我们有亏欠别人，也有别人亏欠我们。我们亏欠别人的时候，这种现象最多的是夫妻。我们亏欠任何人的时候，我们都想赔偿，这是神在我们心里放的义的观念。但是如果赔偿，可能要付很多的代价，可能很辛苦，我们就不想赔偿，我们就不想道歉。各位，你对不起他，你又不想道歉，你要怎么让你的心平安？你对不起他，你又不想道歉，又不想赔不是，你就要把他最好是想坏一点，那你对他的不好就有理由了。各位，这是政治人物越攻击越厉害的理由。 C.S. 路易斯说，希特勒伤害犹太人，一开始他大概不觉得犹太人真的坏，他找一个借口，但当他伤害多了，他一定要心里觉得犹太人真的很坏。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犹太人他不觉得犹太人很坏的话，他继续杀，杀不下去。小心弟兄姐妹，当我们伤害人的时候，攻击人的时候，骂人的时候，是他真的那么坏，还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不安用一些他很坏的理由来掩盖下去？人间的关系不恰当，人跟上帝的关系不恰当，我们需要圣灵光照，耶稣的宝血洗净，让我们在爱中能够跟人和好，能够认罪，能够得到宝足。我们祷告，天父，求主与我们同在，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恩待我们是有福的人，是在各样的需要当中我们是有福的，是在各样的错误中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的错误得以被你赦免，我们的需要得以被你满足，我们的邪恶被你洁净。奉耶稣的名祷告。